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是还有三个礼拜以前，教牧师连续讲了先知巴兰的故事。我突然很想知道先知巴兰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觉得只要不小心的话，很可能会落到像先知巴兰的样子，可能更惨，因为我还不是先知。我想以前在顺武的topic 的时候，我做过见证，说我在93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台湾在一家公司当 VP， 但是神四次向我显现要放弃还是留在这边，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在这几年里面也是相安无事，直到今年的二月，我的大老板台湾一些整 venture capital 给他一笔钱，他就出来开公司了。然后两三个月之后，我们公司一个两个 engineer 就跟着他了。我突然想到，原来去年的12月他请我吃饭，问我说，只要我有机会出来的话，你愿不愿意来帮助我？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听神怎么带领，明白神如何带领我，所以没有答应他。原来他是为他自己铺路的，要找人来帮助他一同创立公司。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怪怪的，因为同事一下突然少掉三个。在今年的5月，我有一位以前的同事，我们在研究部门非常好的跟我同在一起的，那非常是我在这一行里面相当出色的。那么他跟我讲说他要出来开公司台湾也是给他一些找他来给他一些资金。我一听心中一阵乱喜，因为我以前讲说只要他出来开公司，他只要找我，我愿意跟他，因为我觉得他相当不错的，跟他在一起开公司的话有一点像自己建房子那种的喜乐这样。所以他就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当作 founder 之一，现在不止 VP 了，而且变 founder 了，是三个人之中的 founder。 他就到台湾去拿钱，而且进行的相当不错。有一天我就跟我那门爱的那个女子说，我早上呢，现在都是看到我太太那人呢，我就这样跟他打招呼，我觉得相当不错。我说有这个机会，我说而且我已经讲过，我说这种机会很不错，我想跟他一同创业回台湾。他说你自己祷告看看。我说基督徒当然会祷告了，当然没问题，但是七十几个月下来我一直没办法祷告，没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在想，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过不了。因为以前93年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好，我就放弃了，但是我好像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件事情跟神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只要一祷告，可能会用我自己的意思说，哎呀，神你好像，然后你去吧这样子，好像我会找那个就心里不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我很怕这个。但另一方面，只要万一说神说你可以回去，那我又不敢回去了，这样。因为巴兰的结局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几个月下来还是没办法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想说放弃，我想还是算了，因为没办法祷告，没办法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我想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听了神的，如果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两次像牧师讲到这里，我就心一直跳。我说真的，一不小心就像巴兰。当然我可以跟自己讲说，情况不一样啊，现在是那是以前的公司，现在是另外一件 case， 这样。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我还是没办法面对这件事实，这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常常要面对自己，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过不去，这样。所以我很羡慕一些弟兄姐妹，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觉得我相当差劲的。不过 愿那个以后的事业里面呢能够有点进步，把一切都要归给神，谢谢。
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四哈，在 Holiday Inn 聚会哈，所以我觉得神好像就是借着这个，要让我们弟兄姊妹实在要更关心建堂的事哈，就是因为他那个我们有只要在那个那边餐厅地下室聚会哈，那有那边如果满了就要来这边哈，那这边呢又变成满了，就变成把我们迁到 Holiday Inn 去。好，所以上次 Holiday Inn 呢给我们的地方也是，虽然我们里面已经排了差不多120个哈的位置，但是都不够坐，坐到外面去哈。所以我想神借的这个环境实在要弟兄姊妹更关心建堂的事，更迫切的为建堂祷告哈。我想我们一直寄居搬来搬去，主要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建堂祷告，好像要大家一起关心，为这个祷告好，为这个摆上，主才要快一点赐给我们一个地方哈。那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在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哈，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
因此我们是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好，谢谢。这里呢保罗为哥罗西的圣徒们祷告，好，他说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祈求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可见这件事太重要。这里讲到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种叫是属人的悟性，属人的悟性，另外这个就是属灵的悟性。什么是属人的悟性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属人的有属人的悟性很强，所以呢他可以明白读得懂圣经很多的真理，好，他也可以讲解释很多圣经的真理，也会从这里串到那里，好，串来串去，好，但是呢他并不认识圣经的全能，知道吗？一个人有属人的悟性，属人的悟性你可以圣经哦，整个圣经的真理啊读懂啊贯穿啊齁，你也会讲论啊齁，可是呢圣经的话语你不认识它的全能。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当讲解经的时候他可以当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好，可以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季一季的跟人家开课，可是当他家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信心。虽然圣经里面讲他医治，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可是呢遇到疾病的时候呢跟自己的圣经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就是圣经的话对他没有一点全能，他没有办法从神的话去产生那个信心。好，所以圣经是圣经，我是我。好，那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圣经讲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可是呢我忧虑就是没办法卸给神，我忧虑就是忧虑，我怎能不忧虑呢？对，你发现太多这样的基督徒，这叫属人的悟性。好，所以神的话呢他在他里面虽然头脑懂，但是产生不出那个全能来，对他没有信心。所以圣经是圣经一回事，我的生活是完全另一回事。虽然我可以背很多的圣经，好，我也可以讲论， 但是我的生活呢，圣经在我生活里面产生不出什么能力，也产生不出什么约束。这个叫属人的悟性。但是呢，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是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属灵的悟性。一个人有属灵的悟性呢，他能够使，就是说他的心灵里面真正充满了对神旨意的认识。就一个有属灵的悟性呢，他读神的话呢，那个神的话真的是那样进到，那个神的话是那样的在他的里面呢产生出全能，以至于呢他能够从里面活出神的话来。就是他读到神的话呢，就产生一个力量在他里面，产生一个开启在他里面。好，那以至于呢他就从里面满心乐意的去遵行，而且就有信心来遵守，来接受那个应许。这叫属灵的悟性。所以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是怎么来的呢？属灵的智慧悟性是借着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引导而得到的。那圣灵的开启和引导都不是头脑的产物，而是从出自心灵的。好，那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祷告，主啊，让我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可是呢他对属灵的事实在是一窍不通，包括基督徒在内，很有属世的聪明，可是对于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成全的美意，他的旨意是可喜悦的，他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的美善的旨意和计划，在这方面呢好像都摸不到他的心，所以跟世人没什么两样。这种属灵的智慧悟性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借着更多的跟神相交，你更多的跟他相交，你常常跟他说话，跟他说话，一直跟神说话说话说话，你会发现你那个属灵的知觉就活过来，属灵的知觉就敏锐，你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属灵的智慧悟性就一直的通达起来，借着一直跟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都只是喜欢听道，听讲道，可是你很少自己跟神多多的讲话，好，你很少会有什么属灵智慧悟性。所以你为什么每次听的好像很过瘾啊，觉得很兴奋，可是当你回到家遇到事情的时候完全另一回事。那个都是要借着你一直跟神讲话，交通，你的那个灵觉就一直活过来，敏锐起来。还有借着你花时间来亲近神，有的时候是一直跟他讲话，而是主同在很丰富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了，你就是安静下来，一直吸取他的丰盛，用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他，用心灵来爱他，你会发现你里面那个心灵的属灵的智慧悟性就一直的发达起来，一直发达。这跟你的学历多高没有相关的，没有相关。我认识一个波波，他是那个在中国大陆就是很有名的大学的毕业的。好，那个我们台湾有很大的建筑物，很有名的建筑物是他设计的。他的太太呢只有小学，不知道小学还初中毕业。好，那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他先生呢没有被圣灵充满。好，那他太太呢是不但被圣灵充满，而且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花时间来亲近神，而且很顺服神的。那他先生呢很会读圣经，也有很多参考书。好，他的那个这个属人的智慧悟性很有，可是呢他遇到事情呢 完全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分析，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圣经在他身上产生不出什么全能。可是他的太太呢，整个又是生病那么严重，甚至嘴巴歪了，眼皮这样塌下来，那个心脏乱跳乱跳，可是很危险很危险。他先生就是害怕，每次什么一生病一什么就是怕得不得了，一定逼他去看医生，可是那医生也没办法医的。和他太太就亲近主，主就给他有信心，有信心。就在这样，虽然身体是很痛苦，可是他就是一直的亲近神，一直的信靠神，一直的相信神。半年多以后，主完全的医治，他那个嘴巴很歪很歪哦，整个完全正常了，眼皮也主医治了，整个眼睛是塌下来的，主医治。所以我们很需要祷告，主给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讲到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哈，这里讲讲到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还有呢，他说你这样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就是当我们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什么样的旨意，知道神永恒的计划，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他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呢他是怎么样的安排整个的全世界都在为这些他所拣选的人效力啊，做成一件事，把我们做使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神的这个旨意，他是在创世以前在主基督耶稣里就定了旨意，要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你会发现真的是神拣选我们，真的是神预定我们要得救的，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预定我们要成为他所爱的儿子的心腹。那如果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行事为人就会对得起主，不敢随便，不是活在牧师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而是你行事为人就是要讨这位神的喜悦。你知道你今生所活着的每一天都跟你的永恒有关，你今生所花的时间在哪里，你思想都花在哪里，你的心都用在哪里，你的时间都用在哪里，你的金钱都用在哪里，这个都跟神永恒的旨意能不能成就在你身上有关的，跟你的整个永恒是有关的。他说如果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行事为人就会对得起主，凡事呢都要讨神的喜悦。好，凡事就是要在一切的身上结果子来给神。好，他说如果我们这样，我们这样子呢，我们还会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一个循环。你越这样做，你就越认识你的神，就越认识他的旨意真是这么美好，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你看多知道神渐渐的。我以前有一位姊妹，她就告诉我，好多年前她告诉我，她说江姐我告诉你哇，有一个姊妹好属灵好属灵啊，有一个妈妈非常属灵，她呢要去宣教呢，她去大陆啊要去什么她都会就是问主要穿哪件衣服。我就问他说他是怎么问的呢，他就说他就在衣柜里面呢摸着这件衣服说啊是不是要带这件，那然后呢他说他那个头如果这样摇就知道不是，他说那个头如果这样子那就是是，那个点头就是是。那他说他问的时候呢，这个头都不是他自己控制的，都不是他控制，就是问了以后，然后那个头就会自然摇或者点那他就知道是或不是。后来，你看这就是我讲的我们那个姊妹说，哇，他好属灵。就我一听了，我就说， 我想神不会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点，一般来讲，神不会很在乎我们穿什么衣服的。你带什么衣服去，那跟你认识神不是很大的关系的。好，这个不是很，就是说不是很需要这样子问的。你只要穿着各方面都荣耀神，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就好了。第二个，我说如果他每次问主，好，他在聚会里面也是啊，问主我要不要奉献，好，啊奉献多少呢？他就问主啊，是不是9000块啊？点头啊，那就是哈，好，摇头就不是，好，就是用这样。我说他如果是用这种方法，那等于永远都是个小孩子。他并没有因此来求问神呢，以至于更明白神的旨意。我说以前我们在新竹，那时候竹东啊，有人就在说，哇，竹东有一个人啊，很属灵啊，好，你问他什么呢？好，然后呢，他就会倒在地上，好像一个十字架这样子，哈，这样好，所以你问他什么呢，就会有回答。这样，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好，因为这个就蛮像鸡童的，你知道吗？好，而且呢，果然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出事，整个都出事。这是神的百姓不会分辨。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在这里讲一些情形，不对的情形，我不是要去批评别人，我真的，我绝对在我里面没有一点批评别人的意思。我想神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要神的百姓要长大成熟，要分辨好歹。我如果没举一些实例，你们就不会分辨，不会那么切实。所以在我们自己所牧养的教会，弟兄姊妹大概3年5年以后都蛮成熟的，遇到什么事他会分辨好歹，不会常常被人家蒙，就被人家蒙骗。那像你看那位姊妹告诉我说她好属灵的那个姊妹，她是牧师的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的，而且她爸爸是办神学院的，所以她应该很懂，对不对？可她听到这样就觉得好属灵，你看每样事都问主都有答案，而且都马上就有答案，就原来是这样的方法。我说这个很危险，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像鸡同，是吧？用你的身体控制你的身体，然后来回答。神回答我们不会是这样子回答的，他要在我们的智慧悟性上越来越开启，我们的智慧悟性越来越开启，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你每一件事问主都是说，主啊，这件事是不是这样，所有主给你的答案都是 yes or no， 那你永远都像个幼稚园，都像个 baby 嘛，小孩子。你没有从这一切在寻求神旨意的里面更跟神相交，以至于你里面跟他越来越亲密，以至于你越来越长大。例如我们有关在一切事上问主，很多年的操练，越操练呢，我就会越认识我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对，我的主是怎么样一位主？那所以有些事呢，我即使没有问，我就知道主不会喜悦这个事。有些事很清楚，你不用问，你就知道主喜悦这样的事，因为你越多知道神嘛，而不是永远每件事都是问主 yes or no。那你问主问了几十年以后，你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好像都没有智慧悟性上增长，都是要主说是或不是，那是一个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才这样。每次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糖？妈妈，我可不可以吃这个卡里卡里？你应该越问妈妈，以后渐渐你上越长大，你长到十几岁就不用问妈妈，我可不可以吃卡里卡里虾味鲜？你知道你妈妈不喜欢你吃这个垃圾食物了吗？对不对？你不用问了嘛，你已经越来越知道我的妈妈喜欢什么嘛，我妈喜欢我健康嘛，对不对？所以她不要我吃这些没有营养的这些零嘴啊， 因为这个叫成长。对，是借着你问妈妈，哎，接着你从妈妈的口气，从妈妈的脸色表情，好啊，从妈妈有时候当然可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妈妈很喜欢的。你一问了，妈妈没有回答，还在那考虑很久，好，然后很勉强说好，那你就吃一口哈，下次不要再吃了，那你就知道妈妈不喜欢这种嘛。好，你要从这样里面去越认识你的父，从这。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来仰望神，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常常去求别的宗保。 有些人很喜欢做别人的祭司，就是凡事你来求问我，然后我跟主一问，一定有求必答，答复给你，这个会造来很不好的后遗症，就是神的百姓永远都幼小，永远不会在属灵智慧上、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渐渐多知道神。永远什么事就要去问那一位先知，或者问那个牧师。好，那你看，你渐渐的多知道神，十一节说才会照他荣耀的全能，所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你越知道神，你就遇到一切的事呢，你就能够有信靠神，你就能够照着神的全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而且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借着我们来仰望神。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你觉得你也许好像问主有时候没答案或什么，但是你借着常常仰望神，常常仰望神，你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前些日子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说我们夫妻啊关系最好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两个要找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很怕买错房子、买错地点，以至于两个呢常常都同心合意的问主啊问主。好，所以两个就在基督里很同心、很合而为一。好，那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决定，所以你会很迫切的来祷告。好，因为一住下去就是很久了。好，一错了地点差很多。好，那我就说，我们美国的基督徒，为什么很多人很不认识神？因为太安逸了，好像没有什么事会让你有很重要的急难需要抓住主啊。好，那太安逸了，反正生活很规律，就上班下班哈，这样。可是中国大陆的不是，因为它很危险。今天要不要在这聚会？你没有仰望对了，很可能你就被抓了。所以他们会紧紧抓住神，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好。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弟兄说，那你最好平常的生活都像在问主那个房子的事一样，这么警醒活在主面前，你们跟主的关系就会很好，夫妻的关系也会很好。好，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要来求问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有遇到这个要买房子的事，好，找房子，啊，或者要租房子，好，那我讲一个我的自己的学习跟大家分享。我在洛杉矶那时候我们建堂，那就是一月的时候，好。那时候我知道说我们大概差不多三月啊就要搬家了，就要搬好，那个建筑师说三月就可以好。那时候呢一月底我需要回台湾去，好，我要回去一个月。那我知道那时候我就要搬家，那我要搬家呢，我就请我们的有两位姊妹，我说好不好你帮我看看房子，好，帮我留意看看广告。他就问我说你想租差不多多少钱，我说500块以下，好，这样。 然后我从台湾回来以后，两位都告诉我，那你这个钱哦，很难租得到房子啦，哈、哦，就说都没有啦，哈、哦，都没有，哈、哦，那嗯，我希望一房一厅的，他说一房一厅的500块都很难租得到，哈、哦，就说没有，那没有呢，后来我回来以后，那我就自己开始看报纸，哈、哦，那开始看报纸呢，我就留意，我知道。找房子找工作我们都会有一个倾向，就是一头栽入那个里面，好，因为找啊没有合适的啊，你就会越紧张啊，就每天早上起来就要看报纸，好，那我就要留意神不喜悦我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就是每个礼拜六我去买报纸，礼拜六早上祷告会完了以后我才去买报纸，买报纸以后下午我就开始看，看了以后呢，我就勾了房子，然后我就去看，好，结果呢，我去看，有时候看到一个，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一房一厅，很旧也很没什么的，550，马上前面那个人已经定了，我就是晚一步到，好，那所以我就发现，我礼拜六下午才去看房子呢，几乎如果看的还稍微可以的呢，马上一下都没了。那有一天呢，礼拜六下午，他是那天下午下雨，礼拜六下雨，下雨呢下好大好大的雨，好，那一天下午我还是去看，就是刚放晴了我就去看，就照着报纸我就去看到有一间，哇，那一间我看得好喜欢哦，就是蛮大的。一房一厅，就是他们有前屋后面又盖的一房一厅，哈，600块还650一个月，好，那我看起来很喜欢，那可是呢，我也知道，我只要没有马上跟他讲说我要，我一走了，因为下午已经放晴了，好，那个为什么我去看还有呢？是因为整个早上下很大的雨。所以人家没有出来看房子，好，那我知道我一离开，我没有马上跟他讲要呢，马上人家下一个来一定会要的，哎，很好，好，这样，那可是我不敢，虽然我好喜欢好喜欢，好，那第一个我觉得价钱太多，好，我不敢，好，第二个我仰望主，主还没有给我话，我也不敢，所以我就回家。回家以后我继续仰望主，主都没有给我话，一天两天都没有话，我就放弃，可是我里面很舍不得，好舍不得，想到那个啊，就是他有这个花园蛮大的，可是都是草坪这样，我就觉得很喜欢了、可是我就是不敢，就放了，放了以后呢，后来我们有，我就在想说，主啊，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实在该学英文呐、啊、哈，然后想说我是不是要去租一个美国人的房子哈，去租美国人的一间房间哈，那这样就有机会听英文跟讲英文这样哈，这样，那所以我就跟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也有在美国人教会聚会，就跟她讲这个，好，那她说她因为她孩子在美国教会聚会，结果她就帮我看那个报纸哈，那边的那个报纸，就他们有一个美国的曾经有去大陆去传过福音啊，住过中国大陆哈、啊，那一年的哈、啊、一个小学退休的老师，美国人哈、啊，那他要租他的房子。的后面一间，好，那一间呢，蛮好的，它有单独的盥洗室啊，这样好蛮好啊，那我就去看了，就觉得蛮喜欢的，好，可是呢，当时有一位姊妹跟我一起住，那要搬，我们两个都要搬，好，可是呢，他呢有跟那个开学的日期有相关，好，所以他需要在。他比我更急，就是说他需要这时候刚好放假的时候赶快搬家，否则开学了他就没有空了，好，这样，那虽然我很喜欢，好，那可是我觉得他比我更需要，好，那我就让给他了，好，就让给他， 让给他以后，我日子越来越靠近了。那时候已经到五月了，因为我们后来不就是房子，我上次有讲过这个见证，主不是说要住了足足两年吗？哈，所以我就知道，我可能我们会到六月才会搬，哈，这样。可是到那时候已经五月中了，很靠近了，哈，那还是都没有。那我也不敢说，因此我就每天看报纸，哈，因为他们听说《世界日报》是五六日是同样的广告的，哈，这样。那我都礼拜六下午才去看，常常没有。可是我还是要把神摆第一，哈，我不敢让我的心焦急。所以日子越来越靠近，我的姊妹她也可以搬去了，哈。那我就每一天哈，吃饭的时候，我中餐我晚餐谢饭的时候，我就祷告说，父啊。我谢谢你，我相信你会为我预备一个最好的住处。每天就举起信心来先感谢。好，其实都没有，环境都没有，看起来忙，就是茫茫大海，完全都没有这样。好，那我每一天都不敢着急，这个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就是说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活在神的平安里，神不会显明他的旨意。如果我现在不在神的旨意里，神不会让我明白他的旨意。好，这是我前面有讲到先决条件，你要明白神旨意的先决条件。然后我就每天都这样跟主，谢谢主，谢谢主，好像那日子越来越靠近。那有一天呢，我就祷告，然后读经的时候，我就读到一句话，好像跳出来为我对我说的，好，就是说我必为你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你，使你住自己的地方，是安静不被仇敌扰乱的地方。好，那我一读到这句话，我就很高兴。我跟他说，使你住自己的地方，所以我就知道，神不要我去租人家的一间房间，住自己的地方，也就是我还是要有一个客厅，好，就是一房一厅。那因为我是牧师，有时候需要有人来找我，需要跟他交通。如果住人家家，可能不方便这样哈。那所以我就知道，我不要往那个方向。我知道神是要我住一房一厅的这样哈。然后那一天早上读到这个经节哈，那我就跟主。谢谢，我说哇，谢谢你为我选定了一个地方，你已经为我选定一个地方，我感谢你，我就这样谢谢主啊。然后到了下午，那天是礼拜四，礼拜四呢，因为我在讲内在生活，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礼拜四他们都不会来找我，也比较不会打电话给我，哈。可那一天呢，礼拜四下午，一位姊妹，哈，她就这里夹了一份报纸，哈，然后呢，就拿了东西。要我，就是说今天晚上他会晚一点到，他要我先拿给某一个姊妹，这样哈。然后呢，他要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给你那个广告要不要看哈？”他说：“我不要。”然后我撕给你，他就把广告撕下来给我哈。那然后他走了以后，我就大约翻一翻啊，大约看一看哈，就看到有一间一房一厅的，我就打个勾，然后就放在旁边。就预备晚上的聚会。隔天早上，好，隔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跪在那里说，父啊，谢谢你已经为我选定了一个地方，好，使我住自己的地方，我感谢你，我就这样感谢主啊。然后呢，我就晨更哈，晨更完了以后呢，晨更完了以后，我在那里继续亲近主的时候，忽然间里面主告诉我说，你还有一页报纸没看，里面的一页报纸没看，我想。怎么可能？我就把报纸拿出来再看，果然有一个额外的半页广告，好，我没看到。就这个半页，不是一整页，是半面的广告呢。我就一看呢，就看到有一间，好，一房一厅的。然后我一看呢，里面就好喜乐，好喜乐，就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好啊，然后就好喜乐，想要跟人家讲说，我有了，好这样。结果呢，我就打电话去跟那个房东约了呢，就大概10点多11点我就去看那个房子，就一去看了呢，我想哇，怎么这么漂亮，哈、哦，园中好多的花哦，哈、哦，不敢想象这么漂亮哈、哦、这样，然后呢，他就是说他有前屋是两房，我是后屋哦，一房一厅哈、哦，那他就说 475块，好，不包括水电瓦斯，好，这样。那水电瓦斯大概加起来要差不多在50块钱这样。那我就觉得还是太多钱了，虽然我已经好喜欢了哈，那可是我就还是跟主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让他四百，他是说475嘛哈，那我说450哈，而且包括水电瓦斯哈，这样哈，好，我说主，你给我这印证，这个好像很强求哈，这样，可是我就是不体贴自己的喜欢，我就说主，你给我再一个印证，这样就表示是你赐给我的，我就跟他讲哈，那能不能450包括水电瓦斯，就他就答应了。好，我里面好喜乐，他答应了哈。然后后来我就那个搬进去住哈。后来我搬进去住，我隔天早上一打开那个窗户啊，里面每个窗户看出去都是花，都是花。我觉得我好像住在那个溪头别墅哈。然后我早上起来打开那个百叶窗一看，外面。我里面的心那么受感动，我说父啊，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就想到说，如果我当时我就不舍得放下那个600块还650的那个房子，事实上那个房子呢，就都没有花，就是整片很大片的草地，好，而且只有一棵果树，好，还是两棵果树，我这里面。园中有九种果树，而且真的是上等的果品，好，那个品质真好，那个白桃就是很甜的白桃，好，那个柿子就是很甜的柿子，好，有草莓，哎呀，各种的，我隔天搬进去以后，我隔天早上看看那个花园，我晨耕完以后看看那个花园，才发现这里有果树，那里有果树，那里有果树，哦，这里有草莓，哎呀，我说父啊。原来你为我预备的是这么好，可是当初我如果那个600多块的我不舍得放，我就没有办法尝到原来神给我的是450，而且那个600块也不包括水电瓦斯的，好，我这里还都包括了，好，然后是这么好的地方，而且我也想到那位姊妹，我的那个住在美国人家那个也是。我放了，结果成全他的需要，可是主给我的是更好更好的，我的心多受感动，我觉得我好像住在溪头别墅，可是呢一出去那个开车3分钟就到那个大华99，好，那很多大银行商业什么都在那边，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住在那个忠孝东路4段那个搜狗那种很热闹繁华的地方，可是呢又另外在里面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特别安静的美丽的花的别墅一样，那么好，那些花呢供应我们教会全年的花，全年那个摆在前面的盆景，包括我们现堂有好多好多的花，我园中的花剪了那个整个教堂摆了花，我园中还很多花，这些神的恩典这么大，我就我为着天父的爱那么受感动，天父知道我最喜欢花，还有最喜欢水果，不是超级市场的水果，是那个果树上的水果，因为我们那个台北的土包子就很喜欢摘果树哈，就能够亲手摘到那个树上的果子，就觉得啊好兴奋，这样就他让我在那个地方那么好的地方，好，那我讲这件事就是让弟兄姊妹可以从这个见证你可以学到一些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真的很需要，就是说放，诚实的顺服，敢放，好，就是诚实顺服。事实上，我要去租那个600块的，也没有人会说话，但是我觉得神没有话，我就不敢。好，虽然我那么喜欢， 可是有些人不是，他说哎呀我里面好有感动哦，要住那个600块的，对不对？因为喜欢就说有感动，不是的，喜欢不叫有感动。好，那另外我觉得教会正在建堂，我觉得我住那个600块的还要再加上水电瓦斯，我觉得太奢侈，我不敢住那么贵的，所以我一定要清楚是神的旨意我才敢住。那虽然放眼看去好像几乎都没有了，可是我还是放。那后来还有，虽然我需要他也需要，可是我们常常愿意先放。我就是知道，我说父啊，我把这么好的给他，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更好的。父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永远不是争抢夺，而是让。你让神就更把好的给你，就像亚伯拉罕他让给罗德，好，那罗德呢很敢，好，他就亚伯拉罕让他先选，好，他就选了一片他自己所喜悦的土地，他选上了就是索多玛附近的一片平原。可是呢从此罗德离开了神所应许之地，永不归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学习让放，诚实的顺服神。像刚刚台律的见证，对不对？好，那哇这个这么好啊，齁，是 founder 啊，齁，哇这个是真的是大赚钱的好机会啊，好，可是呢他知道好像他没办法为这个祷告。祷告都没办法祷告，那他就知道不是神的旨意，他就愿意放。这个叫诚实的顺服神。这就是我讲的，你里面的感动是最重要的，只是你里面常常要有一个诚实顺服神的心，你里面的感动才会越来越很清楚。如果我们常常不诚实诡诈，像巴兰一样，好，条件更好了，就再来问一次，看看神会不会变。神不会变的。好，那可是呢，人心没有诚实顺服神，所以后来就搞不清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里讲的，神就任凭他们，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那这样的人多可怕！他一生他的心是常常生发错误哎。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你不好好学习诚实的顺服神，你里面常常有一个要满足自己的私心，好，不爱慕真理，没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好，常常要体贴自己私欲的心，神任凭你人就给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好可怕。如果我们的心是一个常常容易生发错误，你会发现混沌一片，所以你仰望什么你一生都糟了，你一生糟了，因为你仰望常常是错误的。这地方怎么样？如果你自己里面发现你常常很混沌，搞不清神的旨意，怎么有时这样有时那样，你真的需要在神面前好好悔改。主，一定是我过去常常弯弯曲曲，我常常体贴自己的私欲，那所以我现在里面乱了，主你赦免我，你去好好求主赦免，好让你求主再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诚实正直的灵。否则仇敌很容易跟这样的人说话，他一生可以走出很可怕的路。那你知道我当我住进去有一段时间，有一次那个房东来，好，那我就问他，好，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登广告的，他说啊，我广告是从礼拜五开始登的，对，他就是登五六日，他才刚登五六日。那你看神那么奇妙，我每星期都只有礼拜六下午才会去买报纸。如果我礼拜六下午去买报纸，那这个房子一定被人家先选去了，这么好，这么便宜，对不对？可是呢，那么奇妙。神就有办法让那个姊妹 我在洛杉矶三年，那个姊妹只有那一次礼拜四来看我，而且手上夹着一份报纸。我也只有那一次，唯一的一次跟人家要广告，就那个。我也唯一的一个礼拜四，只有那个礼拜四看报纸。我礼拜四从来不看报纸的。怎么那么奇妙？他可以安排那么好礼拜四，而且礼拜五早上还提醒我，你还有一页报纸没看。你看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多么信实，他不误事，他为那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在那个花园里面，那么大的花园，那么大的花园，我常常为了又新发现这个新发现那个而觉得那么兴奋。而且好奇妙，这个房东他说礼拜五呢就是我唯一的一个来看。哦不对，这个房东告诉我，他说他礼拜四开始登，礼拜四就开始登报纸。那我就好稀奇，他说礼拜五是我第一个来看，礼拜四都没有人来看，好奇妙。我就觉得神好像礼拜四把报纸都掩盖住了，没有让人看见。这么好的房子谁一看，他们说这个至少就是值650的，600、650一定很多人要的。后来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来看了以后，他们都说哎呦哪儿找啊，哪儿找这个地方啊。我说天父找的，天父从上头看最清楚。所以我们真的要耐心的等候神。还有呢，你一定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一定要只知道神这个作为，你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我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如果我焦急，主一定不显明。好，所以我一定要平安，而且感谢。好，虽然事实上是几乎都茫茫然，可是呢，我就是感谢，哇，谢谢你。谢谢你已经为我预备，先感谢着祷告，好，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而且远超过我所求所想。好，那我那时候主呼召我要来这边，啊、哦，我也好舍不得，说父啊，你才为我预备这个地方这么好，又要放掉了哈。可是我放掉，我来到这里，我来到这里。这里弟兄姊妹刚开始他们都为我找那个 New Peters， 刚开始几个单身的，我就托他们帮我看房子，他们当然希望我住 New Peters， 因为同工起来方便。好，而且我一个月都有一次要回洛杉矶去带领聚会，那所以他们要接送飞机也方便。好，那时候呢，我们一个姊妹就有讲了整合社另外一间。好，那我那时候他们为我找 New Peters 的房子都是890啊，980都这样子哈。那我那时候我头脑也觉得我应该住 New Peters， 好，当然同工方便，好，因为做事很多都单身的在做，好。可是呢，我那时候仰望主就是很清楚要我去住圣罗瑟那一间810，是所有他们为我找的房子里面最便宜的一间，好。那他们都叫我不要住那里。啊，那里他们觉得会危险呐、啊，哈，会有什么帮派啊，会什么、啊，就一直跟我讲多危险呐、啊，哈，然后交通会来聚会会刚好 traffic 啊，什么什么就跟我讲这样哈。可是我仰望主是赐主的旨意，我就一定要顺服，我就去，好，我也给他看，我说你看主给我这样话，所以我一定要顺服去，就我去住到现在一住就2年多，好，快2年半了。我越住越喜欢，而且非常的平安，而且才发现住在那里有好多的好处，很多东西买很多东西都很方便，越住越喜欢。那我就觉得神那么奇妙。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洛杉矶哦，那时候我就先搬去了，那我们那时候聚会还在 Montreal Park， 聚完会呢我回去，回到家都差不多11点。那个前屋呢，那时候他还没租出去，前屋是2房，哈、哦，他租825， 那我一房一厅才450，又包括水电瓦斯，所以我实在比他便宜很多哈。那时候前屋还没租出去呢，我就进来，我开车一进去呢，你知道那整个花园那么大，然后完全黑的，那我开进去啊，里面就一直害怕，哎呦，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黑人躲在某个角落啊，就里面就一害怕啊，马上里面主就一句话，好，是安静不被仇敌扰乱的地方，就是神给我的那个话，他说我必为你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你，使你住自己的地方是安静不被仇敌扰乱的地方。那主的那个话就突然间主就跟我说是安静不被仇敌扰乱的地方，那我就很平安了，主有这个应许我就很平安了，所以我就住在那里。好，我住了大概3个礼拜，那他前屋好才有人住，为什么？因为前屋很吵，有大马路嘛哈，那结果那个住的人他就问我说，哎呀，你怎么敢一个人住在这里啊哈，我说因为神有给我话，所以我就住得很平安。你看，我有时候讲一些见证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当我们仰望神，神给的话都是这么有意义的。比如说一整节的圣经，我当时只要的是这一句话，可是其他原来其他的话都有意义在，都是神要向我说的话。还有我们仰望神的旨意啊，我上次讲了，一个是里面的感动，好，一个是神的话，然后环境的印证，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讲的每一个见证，那个都不会中途有其中有一个没印证的，怎么求印证怎么成就，怎么求印证怎么成就。所以如果你有里面的感动，有神的话，可是你求了几个印证，求了三个印证，有两个有印证，另外一个没印证，你应该要放弃。你要觉得说，哎，那已经有两个印证了，3:2，好，所以因为你喜欢，所以你就好，就照着这样。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常常很绝对、很诚实，你会发现神做的工、神的带领都是很完全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已经有一个倾向，很希望主说 yes， 好，那所以呢，当后来有一个印证没成就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舍得放，我们就算了，就这样去，以后你就乱，你搞不清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另外我讲一个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几位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我的好朋友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看我，好，那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他们呢就邀我去一个地方去跟他们去有几天的旅行，好，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去，好，那唯一有一点让我不放心的就是那时候再过2个礼拜就要交那个我们建堂的头款，好，要交10万块，好，那再过2个礼拜要交，那时候教会钱只有不知道多少，我现在想不起来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正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不在，我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好，这样，那可是他们一直邀请啊，我也觉得我好久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其中有一位也是传道人哈，那我也很希望借着这个几天跟他们一起去旅行可以有一些交通，很好，好，那后来我就晚上睡觉前我就祷告，我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引导我的心哈，让我知道你要不要我去，好，引导我的心让我知道。那我隔天早上起来呢，里面就觉得不要去，也不想去，好，就不想去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不要去了哈，这样。可是他们打电话来还是一直说你一定要去，你不去我们就很没意思哈，然后就一直讲啊，我们这样可以有什么有一些交通啊，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哎呀，那我就又觉得，哎呀，很难拒绝人家哈，被他们讲一讲讲，又开始想去了哈，这样，因为想去，后来我就跟神求哈，就说。那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让那个今天可以收到一笔 一笔很大的奉献，好，那就表示你会供应，好，那我就放心去了，这样。结果呢，那一天真的收到一笔很大的奉献，好，那个奉献呢，他还没有奉献，他只是先写，就是说他要奉献一笔这样的奉献，就先写了一张这样。那我就觉得啊，有印证了，我就跟他们去了。很牵强，很勉强。我说的是，我好像用这个环境来牵强附会我的那个心理的倾向。人哦，有没有非常的诚实，自己都知道。所以呢，那一次我去了，我就知道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后来回来以后，我实在很深的跟神认罪。说主，我真的以后一定要诚诚实实的顺服你。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很大的教训。好，就是我讲的，常常你里面的感动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个求印证环境，那只是来印证你里面的感动。我里面已经先感动，我自己跟神求引导我的心，让我知道他要不要我去。我隔天早上起来已经觉得不要去。就是里面觉得不要去，也不想去了。可是呢，碍于人情，碍于友情，哈，就自己求个印证，哈，有这个印证的，这个就有一点像巴兰。所以这一次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学习，哈，就是我如果里面有主这样求，里面的感动是这样，我一定要先顺服里面。我不要人情世故啊，谈啊，说啊，我就又被影响了。好，那这个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这是神的命令，告诉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一个人常常任凭自己的意思去做，而没有凡事来明白神的旨意。神说这个人是个糊涂人，他一辈子都在走一条糊涂的道路。好，那他说，可是你看他接下去十八节讲什么呢？要被圣灵充满。他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要被充满到好像醉酒一样，被酒所控制一样的，这样来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灵来呢，圣灵一直在进行的工作呢，就是借着改换我们的心思，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圣灵的工作就是一直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圣灵越多的充满我们，我们就属灵的智慧悟性越被开启，越有属天的眼光、属天的思想、属天的看见。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从自己的思想中得释放，从自己的思想中得释放，也就是借着凡事常常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放下自己的喜好，来顺服神，你就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就是我们实在很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很需要更多的花时间来亲近神。一个人要得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去抓的，我要去抓神同在的感觉，用抢的，不是的。神的同在呢，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的意识无条件的降服于神的旨意， 不管在大事上或者在生活的各样小事上，你常常在你的意识里面常常降服神的旨意，你发现神的同在就更丰富向你显现。所以这个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听从我，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一个这样凡事喜欢遵循神旨意的神说什么？合我心意，合我心意。神很爱大卫，他很摸到神的心，因为他很懂得顺服，凡事顺服。你看他连打仗，哈，那个非利士人来了，哈，哦，他就问主说，啊，我要不要去迎敌？都仇敌来了，当然去迎敌啊！他都不知道，问主我要不要去迎敌？主说好，你去迎敌啊！他就去迎敌，结果就打胜了。哎，下次非利士人又来了，他又在问主。他不会说，哎，我知道非利士的人主喜欢我去迎敌，不是？他又在问主，那主就跟他讲，这一次呢，不要从正面去，啊，从后面去。好，你听到那个树梢上有声音，就知道我已经在你前面率领了，你就直接去攻，就这样。大卫凡事都要问神，他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那么讨神的喜悦。好，那在那个神的恩召里面，有一次神就对两个姊妹说话。神说呢，有两种孩子的顺服。好，有一个孩子，一种孩子呢，他就是会跟他的父母说，我愿意跟你同走在一起啦，但是哈，是因为我不能独自被撇下，但是我实在恨这条路。好，就一个孩子，他的顺服就是这样顺服，就是每一次都好啦，我就顺服啦哈。可是我实在很讨厌这条路，好，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能被撇下，所以我只好顺服了，对不对？好，但是呢，另外一个孩子的顺服呢，是他每次他就是一直紧紧跟着他妈妈的脚步，跟着他爸爸的脚步，而且他就知道他爸爸到这里会转弯，他就自己很自然的转弯。他快快乐乐的跳着走着跳着这样去顺跟着他爸爸。神，你想神期待我们怎么样？那个这样每次都是很不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神不喜悦的。神期望我们喜爱他的道路，喜爱他的引导，欢欣喜乐的来跟随他。那神就说，有时候我的百姓实在不够为着这一路上的小石子，哈，喜乐到应有的地步。就神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呢，路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石子，走起来会有点困难，就像神为以色列百姓预备的道路一样，对不对？路难走，有时没水，道路实在很难走，很干，哈。可是呢，神要他们欢欣喜乐的跟随，加勒约书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进入神那么丰盛之地，应许之地。那我们也要这样做，聪明人，告诉主，我们不但是仰望神，要明白他的旨意，而且呢，我们要告诉主，主，我喜悦你的旨意，我爱慕你的旨意，而且我一知道了，我都要欢喜快乐的顺服。好，这样的人合神心意。好像很了解神的爱，摸到神的心，因为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当然是最好的路。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那个216首，来，神圣高抹管制并运行，直到你的同在充满我全人。216首。